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中国过去多年来苦心经营的中欧关系，正在因为"战狼外交"在新疆人权问题上发力而面临功亏一篑。在欧盟宣布了针对一些中国官员的制裁措施后呢，北京也很快针锋相对地宣布了对欧盟的报复措施，导致中欧的紧张关系迅速升级。在此之后，中国政府又煽动民众抵制瑞典知名国际服装品牌 H&M，抵制事件呢，现在是不断的延烧，目前已经波及到耐克、阿迪达斯、匡威、博百利等众多国际服装品牌。那么，北京的"战狼外交"此轮对欧洲炮火全开，不仅呢是更有力的把欧盟推向了美国的怀抱，也使历时10年艰苦谈判才达成的这个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有可能是面临泡汤，而且也可能会导致众多的国际厂商呢被迫来退出赞助明年的北京冬奥会。那么，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的要善于斗争、敢于斗争的指示下，北京的战狼外交是不是已经迷失了方向？在新疆问题上，北京不惜代价与整个西方世界硬刚的这个底气到底从何而来？还有就是，中国政府围绕新疆棉花而煽动民间抵制西方企业，将会起到什么样的蝴蝶效应？时大谈今天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就这些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位是旅德资深时政评论作家常平，欢迎常平先生。
哎，主持人好，我坐在先生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我们今天第二位嘉宾呢是政论作家、独立学者吴作来，欢迎吴作来先生。
哎，林先生好，张明先生好，大家好。
我想节目一开始先来请教常平先生，就是，北京呢这次是因为新疆的人权问题和欧盟可以说是有点这个撕破脸啊。那么有一些评论呢，我们看到在国际舆论上有一些评论会认为呢，就是说中国在过去一个星期对这个中欧关系的破坏，可能是比这个特朗普政府在过去这个4年来啊对这个对美欧关系的这个破坏可能是都要多啊，但是这种一种可能是不是很恰当的比喻，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首先这个欧盟为什么要在这个新疆的人权问题上对中国出手？另外呢，中国又为什么敢于和这个欧盟死磕？它这个底气从哪来呢？
谢谢你的提问。首先，这看起来像是一个突发新闻，但其实它并非从天而降，而是期待有之。从短期看，这个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这个完成谈判的时候就立即受到，欧洲媒体的广泛的批评。比如说柏林出版的《世界报》刊登一篇文章，认为这个从经济的角度看，这份协议有些意义，但是从政治的角度看，这份协议未必明智。他讲，这个中共正依靠，残酷镇压反对派、打压自由媒体来维护其统治，在香港、北京破坏了国际条约。这个说这份投资协议啊，他是为此是也是，对，他还提到，这个中国的经济成就也是部分建立在，大规模强制劳动的基础之上的。这个他讲这份投资协议，并没有设置触犯条例的惩罚措施，这是这个条例最大的弱点。这个在3月12日，在中国表决通过改革香港选举制度之际，24位香港活动人士也致信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官，呼吁欧盟不要批准与中国的这份投资协定。这个从更长期来看，这20-30年来，欧盟一直在维护和中共的这个关系，即便是人权对话，也采取悄悄进行的方式，这被称为静默外交。我曾经介绍过，就是这种静默外交，这个有诸多专家研究啊，这是彻底失败的。这静默外交，它对中国的人权的这个正面影响是微乎其微。这种途径不但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反而让中国政府更加蔑视人权、敷衍对话。这些是 这就说到就北京的底气从哪里来的问题了。很简单，在二三十年来，在和西方的斗争中，中国一直是赢家。互联网是西方发明的，但是中国现在用它来，中共现在用它来有效的监控人民，维护统治。全球化是西方主张的，但是中国是这个最大的活力者。啊，就是从韬光养晦到敢于亮剑，从与国际接轨到为世界指明方向，这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这个过程。所以外界只看到这个战狼外交，而没有看到这背后的发展线索，那就很容易误判。嗯，
好的，谢谢长明先生的介绍。那么吴泽来先生，就是我也想听听您的看法，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什么哈？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北京啊，要不惜多年来深耕的这个与欧盟的这个关系，而是非要去硬以这个非常强硬的方式去回击这个欧盟方面，您的看法是什么？
啊，对，刚才昌明先生讲的好，就是欧洲的这个静默外交啊，翻译成中共语言就是闷声发大财，这时候中共的这个政策呀是一个配套的。就是他们有一个宏观的这个理论，就叫做先让中国自由，经济自由化，那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呢，中国就会政治自由化，这是一厢情愿。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中共有了这样一个经济所谓的崛起之后啊，有强大的市场，有强大的这样一个资金流，强大的这样一个世界工厂的地位之后，他以此来要挟国际社会。欧洲对它已经有深度的依赖，特别是德国的经济，以此为底气，所以他认为他可以跟欧洲叫板，跟美国叫板。特别是他在香港问题上面肆意妄为，侵犯人权，整个欧洲保持无耻的沉默，欧洲因此。整个西方文明因此蒙受某一种羞辱，才需要发生的时候，才他们中共前面撕毁这样一些所谓传统的协议啊，国际的协议，这是他们这是中共得寸进尺的一个底气啊。所以中共现在认为他在新疆问题上面仍然是他的内政，欧洲呢是很难撕破这个已经达成的协议的，所以他这个时候他选择了对欧洲的指名品牌 HMDIM 进行一个小规模的打击，但是呢，它现在已经引发出一种大规模的效应，啊，这个中共呢现在也是正在进行一些调整，啊，谢谢。
好，谢谢吴先生。长明现在就是，刚才这个吴先生也谈到啊，就是说这个对于中国是煽动民众啊抵制这个 HMM 这个品牌啊。那这个动作其实恰好就是在上个星期呢，这个欧中呢，双方是围绕这个新疆人权问题呢，产生了一些这个应该说可以是说发生了一些倒退，或者说是全面的倒退这样一个时机。很有意思，就是说这次这个抵制呢，我们看起来是这个由这个中国的这个共青团来发起，但是的确后续呢，有中共的这个宣传系统啊，外交部还有这个商务部都是先后的卷入了。而且共青团呢是翻了这个 HM 在2020年的一个有关这个新疆棉花的一个旧账，那是一个之前的一个大概有一年的这个时间，一年之久啊，这样的一个声明，就是说想听您的分析，就是说为什么这次抵制行动是由这个共青团发起，这是共青团得到了这个某种程度的这种受益呢，还是说他们自己去冒进？我们知道这个中共总书记就是在3月1号的时候呢，在这个中央党校一个中青干部培训班开班仪式讲话时，一个讲话的时候呢，大谈特谈这个斗争，他一段讲话中是用了14个斗争哈、啊，他说就是要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我们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他这次的这个战狼外交或者说战狼行动呢，是不是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受益啊？还有就是说未来我们是不是会看到更多这样的战狼行动呢？
是的，在中国。一切大事都是统一部署、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个寄生中国官场啊，最重要的能力不是搞经济建设，也不是搞人际关系，而是揣摩上意，领会这个领导的精神。 我知道有些人总是会从外部猜想某些部门这么胡乱搞，给领导添乱了，让领导丢人了，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这个胡乱操心。不过我也要必须指出，战狼外交并非只是最高领导人心血来潮或者他脾气暴躁，更不是判断失误，而是中共体制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个我记得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写过一本书叫《大国政治的悲剧》，他那本书啊预言了今天的世界格局。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之后必然会有称霸亚洲的野心，也必然引发地区争端。中国的多数邻国包括印度、日本、新加坡、韩国，这个都会来寻求美国的帮助，最后会和美国联手来对付中国，甚至引发战争。他把这称之为这个中国的进攻性的现实主义，或者叫进攻型的现实主义。那这本书是哪一年出版的呢？这本书是2001年出版的，就今天中共实施的就是他说的进攻型现实主义外交。这而当时大家都还并不知道中国会有这个现在这样一位领导人。
好，谢谢长明先生。那吴作莱先生，就是现在这个抵制风波啊是愈演愈烈，那么之前呢，刚才您也介绍到说它本来可能是一个小规模的有针对性的一个抵制行动，那现在这个有点失控的样子就是说很多后来这个美国的一些国际知名品牌呢也是纷纷被卷入，比如说这个耐克呀、纽巴伦啊、CK 呀、等等。那么现在这个众多的这个中国国内的明星呢也是纷纷的解除这种所谓这种代言的这种合约。那么如果说这个抵制风波啊原本是针对欧洲企业的，比如说 H&M， 那么现在这个事件您认为是不是闹得太大，超出了官方的预期？而且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啊，就是说北京方面有意呢，似乎是现在有意识想给这件事降降温，那您认为这件事情最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收场呢？
先说这个方式收场，参考以前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抗这个反美反日反韩的这样一些经济领域的这种所谓的这个抵制，最后都是不了了之，谁这个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这个小红粉们也搞不清怎么就这个病毒就没了啊。这是我们先说这个最后的结果是不了了之。那为什么会团中央会启动这么一个项目呢？刚才你主持人你也说了，就是西呢它是一个现在是一个斗争思维，尽管现在美国说我们之间是一种是一种竞争关系，激烈竞争关系，但是共产党一直不认为我跟西方是一个竞争关系，我跟你就是一个敌对关系啊！无产阶级跟这个资产阶级最终是要进行一个进行一个决战的啊！现在这个第一步呢是在是中美之间呢要隔着太平洋，我的势力范围你不要染指，我要控制我的这个势力范围啊！他现在是这么一个斗争的思维，团中央就是响应了这个西的号召，所以才有这个这么一个测试啊，先通过欧洲的这样一个企业进行一个测试，看看整个世界，看看欧洲的反应。没想到这个事情呢就了然于世，这个是他们没有想起来的。那这个李克强的表现就是不一样了，去安慰一些外资企业，因为这个涉及到中国几十万人的这样一个就业而且涉及到这个可能是数以万数以百亿计的这样一个税收，这些东西是李克强要考虑的。所以现在中共也是在进行一个灭火。灭火呢这个西方这些名牌企业呢也在应对打三折让这个大家去抢购，一下子就化解了这个小红粉的这个爱国热情。最可怜的是这些知名的这些艺人们是最倒霉的他们很难得的得到了一个代言人和广告形象代理的这样一些机会。 他们不仅要损失数以百万、千万计的这样一个个人财富啊，还要进行相关的赔偿。所以朝谁退进呢？谁都知道谁在裸体狂奔。最可怜的可能是这些艺人们啊！谢谢。
好，谢谢吴先生的分析哈、啊。那么长平先生就是说，现在我们看起来很明显，这个中欧关系是处于一个倒退的这样一个趋势哈、啊。那么这样一个背景下，这个双方那这个制裁、反制裁，这个你一来我一往，这样一轮又一轮哈、啊，很有可能会危及到这个之前这个达成这个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您在一开始这个节目中也谈到的这个问题哈、啊，这个协议我们知道，这个谈判耗时十年，是经过了这个艰苦的这个谈判。虽然现在是双方是签订，但是还需要这个批准，这个尤其是欧洲方面需要欧洲的议会的批准。那么在这个中欧围绕这个新疆问题交恶，那么再加上这次这个 H&M 这个抵制风波啊，您是不是还看好这个协定啊？就因为有很多的分析说现在这个协定看起来有可能会破局哈、啊。那您的分析是什么呢？
首先我要澄清一下，就中欧投资全面协定，它的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这个第一个方面是保证相互投资，获得保护，尊重知识产权，确保补贴透明性。第二个方面是改善双方市场准入条件。第三个方面是确保投资环境和监管程序清晰、公平和透明。第四个方面是什么呢？第四个方面就是改善劳工标准，支持可持续发展。那这个协定谈判浮出水面，可以说这个让这个欧洲这个的媒体或者是其他人权人士，就是这个更多的会去关心，当然关心他提到的几个方面，其中呢包括这个劳工标准。这个协议谈判完成的时候，就我所在的德国的各家媒体的批评也较多的提到了劳工权利，比如说这个每日劲爆，他写了一篇评论，那个标题啊就是批评说，如果签了这份投资协议，那就是欧盟默许了中国的强迫劳动。你看这个时候强迫劳动还没有成为这么大的新闻。对，他这个评论指出说，欧中双方就双边投资协定达成共识，欧洲企业获得更有利的在华投资机遇，但是欧盟却为此付出了经济利益之外的这个高昂的代价。这个高昂的代价就是协议相当于默许了中国的这个强迫劳动，侵犯少数民族人权等行为。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协议浮出水面，这个可以说让欧盟这个更有资格也更有责任去监督这个中国的这个劳工标准和强制劳动等情况。当然也正是这样一监督，那么欧盟批准它就成了一个问号。
好，谢谢长平先生。那么吴泽来先生，就是刚才长平先生我们谈到，就是说这个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到底还能不能往下推进哈、啊、这欧方会不会批准这样一个协议。那么如果说因为这个 H&M 抵制风波，再加上这个围绕新疆人权问题的这样一个争端的话，它不仅威胁到这个投资协定，而且可能呢甚至会引发到，就是说影响到这个明年这个北京冬奥会这个赞助的问题。现在国际的这个很多，特别是这个像耐克呀、阿迪达斯，这是一些这个国际非常知名也是重要的这个体育品牌啊，他们是往往会赞助大型的这个体育运动会。那么如果是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的话，那北京对于北京来说可能是得不偿失。那您怎么认为这样的一个结果来看的话，是不是北京失算了？那是不是算一次重大的一个外交失败？
我先讲最关键的， 就是不是北京的外交的失败，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但是在从大清到中共啊是非常奇怪的，内政呢巨大的失败，比如迫害人权，啊，这个进行一些种族的这个灭绝，人文灭绝，这个内政的失败是肯定的，但是外交啊就是一直都是巨大的胜利。你比如说他利用义和团，那是一个内政的失败啊，国家这个利用这些暴民嘛，内政是不是巨大的失败，重创了外交关系。但是他最后呢，洋人要求他杀义和团，他就把义和团杀了，他又胜利了。然后呢，他通过这个外交谈判，不杀慈禧，这西方他就不改变朝廷，他也不改变大清的这个政治，所以这个从大清开始到中共现在呀，你会发现他内政啊都是失败的。那外交呢都是胜利的，这个胜利不胜利是决定整个西方是不是动他的这个核心利益。西方啊一直都不去动他的这个核心利益或对中国人民有长远好处的政治体制的这样一个要求，所以西方啊就想闷声发大财啊，他最后有可能也是最后像清朝崩溃一样，他很多的这个债务啊也是收不回来。说到这个他现在即将举行的这个冬奥会啊，我估计这些跨国资本不会跟中共撕破脸皮的啊，他们会采取一些方式，公关的游说啊，各种各样的方式，与中共还保持某一种默契。但是这个中欧的协议呢，因为这个广泛的这个抗议声浪啊，以及美国的压力啊，这个以及他们现在良知似乎也在觉醒，所以这个欧洲对中共的这个投资啊，可能会受到重创。但是中共不在乎。啊，党国的利益啊高于一切，啊，所以他的内政呢是永远是失败的，外交永远是胜利的啊。谢谢。
好，谢谢吴自来先生点评。那么长平先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北京啊，特别是跟西方国家就是四面出击，处处的树敌，特别是跟这个美国呢是硬刚，而且呢是跟欧盟现在有点撕破脸啊。再加上跟澳大利亚和这个加拿大呢，也是一种死磕的架势。那么我们之前其实一度呢，就是外界一种猜测，就是说北京这个外交大战略呢，是拉拢欧盟来对抗美国，特别很明显的就是在这个特朗普政府时期。那么现在看起来呢，北京呢，有人说呢，这是一种魂不吝的这样的一个姿态。那么就是说跟不惜跟所有人都撕破脸。那么您认为北京有没有一个外交上的一个大战略？那么现在呢，他这个大战略如果有的话，是不是已经被这个战狼外交搞得迷失方向了呢？
不，中国外交没有发疯。这个西方媒体曾经把这个朝鲜的金家王朝描绘成疯子政权，事实上这么多年来他们总是心想事成啊，他想发展核武器，他就发展了核武器；他想和美国总统平起平坐，他也实现了和美国总统平起平坐。中国也是这样，他有他的这个长远的战略。吴兆雷先生刚才的历史分析非常有意思，这个放在百年历史看，我们会看出这个有意思的比较。那我做一个叫短时间内的短期内的历史这个说明，也会看到这个也会看到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个有一天，这个我走进这个法国驻广州总领事张开年先生的办公室，他正在为接到的一个电话生气，就是深圳的一个科长，这个在电话中对这位总领事很不客气，他当时感到非常的震惊，非常生气。那是哪一年呢？那是2011年，啊，直到五年以后，战狼外交这个词才流行起来。因此很多人认为这是习近平时代出现的外交转向。其实我在习近平上台之前我就写过文章，就谈当时啊，这个就有外交官，一些西方外交官在谈中国的，当时没有战狼外交这个词，他们叫这个粗鲁外交，在那之前，粗鲁外交之前，他们谈论的是中国的傲慢外交，这些词都是 这个英语翻译过来的，就是在先是这些外交官用英文在外边这个抱怨。所以中这个包括战狼外交在内的中国形象的转变，更多其实来自中共权力结构的演进。领导人的个人风格当然是非常重要，但是他在其中只是起到了这个部分作用。现在习近平是不再是与世界接轨，而是为世界指明方向。这个前提来自四个自信。四个自信从哪里来？最早写出文件的是胡锦涛，在2012年12月，当时他还是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他提出三个自信，就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到2016年7月，在庆祝中共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加入了文化自信，形成了四个自信。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习近平并非天外来客，而是中共政治、中共政权自然延续的这个继承人。就无论怎样自信，西方社会，他可能还是无法接受一个在历史上留下无数人权灾难记录的专制政党来为世界指明方向。因此，战狼外交就成为一种被认为这个很有，就是被认为一种无法接受的姿态。但是我记得当时我问张太年先生怎么办，因为外交讲究对等，一个小科长训了他一顿啊，他摇摇头说，两手一摊说没有办法。 OK， 这正是傲慢外交还是粗鲁外交还是现在这个战狼外交遭遇的普遍的回应。在中方看来，这就意味着有效，你没有办法我就有效，是吧？所以就从周恩来时代的礼仪外交就逐步的过渡到通过傲慢外交、粗鲁外交过渡到这个战狼外交。现在外交部发言人这个赵立坚扮演了战狼外交的代表人物，这个他说了很多这个很刺激的话，甚至很没有头脑的、看起来很愚蠢的话啊，这个让这个就雷网民的说法就是雷雨不断啊，很多人觉得是他个人素质太低啊，这个。但其实在我看来啊，对，还有些人认为是这个宣传机器太愚蠢了，给中国丢脸。其实这些判断都不够准确，他们这样做就是因为目前还有利可图。如果西方有一天看清楚了这一点，让他们没有无利可图，只需要一夜之间，赵立坚先生他就可以变得文质彬彬。
好，谢谢。那么最后还一点点时间啊，请吴先生来点评一下，就是说如果这个中共继续大搞战狼外交的话，他会不会把这个欧洲各国吓住？那么未来这个中欧关系可能会怎么样呢？
中共呢，中共对内呀是一个叫危机，中共对内是危机处理模式，但是对外呢，战狼外交呢，他是其实是在他无所谓国内国外对他制造什么压力。他只要利用这些机会啊，进行一个民族主义，煽动民族主义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以全面的来与西方进行一个抗衡，因为他们认为西方拿他们没办法啊，这是最重要的。谢谢。
好的，好。那么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时大谈只能进行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常平先生和吴泽来先生参加今天节目。那么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是林峰，我们下次节目再会。